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非洲国家拥有这些资源当中一些最大的储量，但是中国目前在供应链和它征炼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真的希望减少对这个亚洲大国的依赖。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在开普敦举行的这场矿业大会上是致辞，他暗示说他不需要提醒大家当供应链崩溃或者当我们的依赖单一供应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在新冠大流行的期间经历过这样的情况，这个是我们需要共同解决的薄弱点。费尔南德斯没有点名提到中国，他指出到2030年电动汽车预计将会占据全球市场的一半，到2040年锂的需求预计将会增长42倍，全球八成的锂精炼在中国。投资公司昌蒲资本的总监托尼卡罗尔担任这次非洲矿业投资大会的国际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次大会对于西方来讲是恰逢其时。他说大约20年前中国人将垄断关键的矿产市场作为首要任务，并且利用对非洲的大规模公共外交和基础设施投资，其中大部分来自长期债务，来到支持这个战略。西方认识到这个战略的时候已经太迟，自此之后他们一直在这里闯出地应对。稀土矿物对于电动的汽车生产和扩大绿色技术生产至关重要，但是开采他们可能是会为拥有大量稀土矿的非洲国家带来环境或者是社会成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最近访问刚果的时候谴责非洲存在的经济殖民主义，这个可以被视为对北京的抨击。费尔南德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还向非洲国家保证美国将会尊重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标准。同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洲研究项目担任兼职教授的卡罗尔说，虽然是美国参与太迟，但是已经醒悟过来，在采矿、加工并且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联盟方面雄心勃勃。中国紫金矿业今年是第一次赞助非洲矿业的投资大会，这个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矿业的集团之一，主营领域就是锂、铜等金属。在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中国现在是否与中国是竞争稀土金属以及有关中国在非洲的矿业利益的其他问题的时候，南非紫金扑业的公关经理说，首席执行官没办法在报道截止日期前回应。非洲各国政府现在正是努力为他们的人民争取最好的协议。纳米比亚的矿业部长汤姆·阿尔文多在这次开普敦举办的大会上对路透社说，纳米比亚坚持所有在他们该国开采的锂都必须在该国加工。同样地，这次大会的主要的发言人之一，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菲利克斯·齐塞克迪几年来一直要求中国提供更好的条款。中国大部分的钴是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该国的钴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70%。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的资源，但是刚果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齐塞克迪在1月份说，前任总统与中国签署的价值62亿美元以矿产交换基础设施的合同没有让刚果获益。齐塞克迪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对彭博社说，中国从这份合同当中赚了很多钱，获得很多利润，刚果民主共和国是没有从中获利，没有任何实际的利益。他要讲的是对他们民众来讲，他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他说现在他们只是需要以双赢的方式进行再平衡。有迹象表明齐塞克迪可能转向西方。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在去年组织了矿产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日本、南韩、挪威、瑞典、英国和欧盟。在去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出席会议的非伙伴国之一。随后在拜登12月份举办的美非峰会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与美国签署了一项的协议，共同开发电动汽车电池的供应链。一家风险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峰会演讲者杰特鲁斯代尔说，对中国的稀土矿依赖令人警惕，鉴于北京有办法严格限制对这些矿物的获取，如果发生地缘政治危机，它可以选择利用它的市场主导地位削弱电子、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非中国制造商。它说除了中国与西方在非洲的紧张局势加剧之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亦都将迫使矿业公司作出艰难的决定。 他对美国之音说，乌克兰战争导致俄罗斯在整个非洲大陆的采矿活动里面是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俄罗斯矿业公司营运的地方是缺乏透明度，而且是治理薄弱，这个使到俄罗斯从中获益。非洲各国政府现在正在更加密切地观察莫斯科如何用更大的安全承诺来到换取更加深入地获得矿产资源和可能导致的腐败和枯萎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